同性恋是罪吗？
同性恋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如果有弟兄姐妹向我出柜，我应该怎样回应呢？
作为教牧同工，如何关怀同性倾向的弟兄姊妹与他们同行呢？
良友圣经学院特辑《关怀事工同性恋二》。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罗文辉，非常高兴呢，又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间里和你见面。今天我们继续关怀事工这个大主题里头的同性恋第二集。那跟我在这里主持节目的呢，还是有陈兰老师。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呢，陈兰老师要开始一个新的课程，或者说是一个新的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圣经和罪的关系哦。
嗯，对对对。
那讲到罪这个话题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一个话题。那我们应该怎么看罪这个事情呢？
那罪这个话题呢，尽管是同一件事，每个人的判断跟看法都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圣经与罪。那我重复的说，基于我们是有信仰的群体，我会从基督信仰的进入，以圣经为基础与大家分享。
好，当然是从圣经那个角度去讲了。
对对对。
好，请详细的说。
又了解罪的话题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对于基督徒来说呢，这种属灵关系都很熟悉了。如果听众有些不太了解基督信仰，我也简简单单的重温了。
好。
基督徒相信圣经所讲的上帝创造万物，包括人类。我们的人生的主宰就是上帝呢，就是我的神了。当然呢，人有能力的可以管理生活上很多的事情，按自己目标得到成就。但是呢，讲到主宰呢，我们的人生阅历都说明一件事，就是尽管我们有多强的能力，都不是我们可以掌握万物。
当然当然，人是有限的。
对，那明天我有我的计划，我想做我想做的事。但不一定想做的能做的。
对啊，你做了计划但是不一定能完成。
是的，我们既然相信神是创造我们的，就理所当然的相信我们的人生的终极主宰就是神呢。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有一种从属的关系。
是属于那个属，从属的关系。
从属的关系。主宰我们的生命是神，那我们是属于神的。如果我们认同这种从属的关系，那么要谈论人犯罪的议题，需要跟从神的话语在圣经的教导和指引。
非常清楚啊。我们要认识人的罪呢，就必须从圣经开始。但是整本圣经那么大本的圣经从哪开始呢？怎么看呢？
那有一个圣经故事在创世纪。
创世纪。
对，亚当夏娃吃了耶和华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吃的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人类犯罪的第一件事。
对，就是始祖犯罪啊。
说明人有罪性。圣经记录界证是用了很多的象征语言。
象征性的语言。
对对，这不是虚构。先征意思呢的意义呢，不是表示是假的。创世纪是关于神的创造，这不是科学术。创世纪用了很多的先征语言，要表达神的创造与我们今天有什么的人生意义。
就是说虽然创世纪里面用了这些象征性的语言呢，但不是假的，还是说真理，对吧？
对对对。人类是神创造的， 那么人类的始祖就是亚当呢、
嗯、
他有犯罪的能力，我们也有犯罪的能力。
对啊，我们都是人呢、啊嗯、
对，人会说哎，亚当犯罪不关我的事。
是
我们想一想啊，从来没有父母会教他们的孩子说谎的。
对，
但是你不用教孩子，孩子都会懂得说谎的。
嗯，
那就是说我们跟亚当是来自同一个系统。
嗯，
都是神的创造。
嗯 嗯，
在罗马书5:12说人人都犯了罪。
嗯哼，
圣经的旧约啊，大卫他都明白这个道理啊、
嗯、
他在51:5他说我是从罪孽里生的。
嗯哼，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是，
那从这篇诗篇呢，大卫都知道自己有罪性。
嗯哼，那基督徒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人人都犯罪啊，也会犯罪啊。那么我们犯了罪以后，那圣经给我什么出路，什么指引呢？
嗯，我也先举个例子吧。
好，
你的苹果电脑坏了你会怎么样做？
我的苹果电脑坏了就拿去那个客服那边呢，就是顾客的服务部那边去啊、修理啊。对啊，
去哪一家？
就当然是苹果电脑啊。
嗯
啊，
对了，我相信你不会把你的苹果电脑送到那个微软电脑公司去修理吧？
啊，当然不同的公司嘛。
对了，那苹果电脑、微软电脑是两个不同的设计、
啊、
不同的系统。
是，
如果你把苹果电脑送到微软公司修理，是找错对象。
啊，他不管你，不理你。嗯，
微软公司不是创造苹果电脑。
嗯，
他们是没办法帮你的，解决你的问题没办法。
对，
人犯了罪，出路就是找正确的对象。
嗯，
就是回归那创造人类的主宰，就是我们的神。
嗯，
啊，呼求他拯救，因为呢，谁创造谁有能力解决被造物的问题。
嗯，
苹果公司的创造苹果电脑，他们一定会懂得处理他们自己创造的电脑。
嗯哼，总之设计师设计了我们出了问题就找这个设计师，对吧？
嗯、对、
嗯。好，
圣经让我们看了大卫犯了罪，他也懂得找神。
嗯、
我不是说人犯了罪就不用上法庭啊，不要误会我啊。人犯罪呢是有承担后果的，但是呢人犯罪后会产生不安啊，人的心灵深处会出现羞耻感。
嗯
啊，这是从外表未必看得出来的，那对当事的人来说可以是很折磨的。
嗯哼，对。
怎么样处理这个羞耻感呢？有些人会找辅导员来倾诉，
嗯
啊，这是有帮助的。但我想说的就是，羞耻感很好像心魔的一样。
哦，就是魔鬼那个魔，心魔，
心魔的一样，
心魔，
不容易会走。
是是是，
有很多人会反反复复不接受自己曾经犯的罪，很痛苦的过生活。能够对症下药的释放人犯罪的羞耻感和罪疚感，就有呼求神的拯救和宽恕。
嗯，就是只有上帝才能彻底的解决我们这种羞耻感和罪疚感。
嗯嗯，那刚才我举的例子就是什么系统的电脑要找那个创造这台电脑的创造者来解决问题。啊，因为创造者就是最了解自己所创造的东西。
对啊，他是设计的嘛，设计师
啊
、嗯、
那他就能对症下药了。
对，
那么我们出了错，就要找创造人类的创造者，让神来对症下药，来医治我们的。
嗯，明白明白明白。那么你能不能在圣经里面呢再举一些例子给我们一些亮光，肯定我们的上帝真的会帮助我们呢？
那在那个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
有一个很感人的片段我想跟大家分享。
好啊，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象征语言呢。
哎，
我们慢慢看啊，在创世纪3:9-21，
嗯哼，
那这里说了亚当 夏娃吃了耶和华神吩咐他们在伊甸园不可以吃在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嗯哼，
他们犯罪后呢，眼睛明亮了。
嗯，
啊，这意思是什么呢？那犯罪带来眼光改变的意思，
眼光改变，
嗯，啊，看事物就扭曲了。
嗯，
那生活跟以前的生活状态呢不一样，罪所带来第一个意识就是羞耻感。
嗯
嗯，把所有关系破坏。
嗯哼，
首先与自己的关系破坏。
嗯，
看见自己赤身露体。
嗯，
不喜欢自己。
嗯哼，
以前是不会的。
嗯，
现在就要把无花果的叶子遮盖身体。
嗯哼，
跟着呢就是人与神的关系破坏，害怕神。
嗯，
之前没有犯罪是不会怕神的。
嗯，
那现在害怕神，也不想面对自己，逃避，在伊甸园把自己躲起来了。那感人的片段就是在第九节开始。
哦，创世纪三章九节。嗯，
对，那耶和华神他主动的呼唤亚当。
嗯哼，
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在那里。
啊，你在哪里，就问他你在哪里。
对对对，
啊，
亚当就说了，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了，因为觉得自己赤身露体是有羞耻感，就躲起来了。
嗯哼，
嗯，那么我就看那个第十一节了。
嗯，十一节。
嗯，耶和华上帝那对亚当夏娃的质问，他问，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要吃的果子吗？
嗯，
神这样的意思呢，就是他自己亲自介入人的生命。
嗯，
上帝是要我们面对自己的罪，这样呢就是走向这个出路的开始了。
嗯，就是上帝主动的问亚当夏娃，其实呢是让他们找到出路啊。
嗯，
帮助他们找到出路。
对对对，那，嗯，其实人犯罪呢是最愚蠢的，因为神为我们预备很多。
嗯哼，
那你想一想，伊甸园是神为人预备有最美好最多的条件的地方。
对啊，
啊，那个亚当夏娃就是在最美好的地方犯罪。
嗯嗯嗯，
耶和华神要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就是表示人为所犯的罪要负上责任。
嗯哼，
但神的照管是什么呢？他也给了我们有安慰。
嗯，
就是他为他们做衣服。
嗯，
你可以在二十一节看到的。
嗯哼，
耶和华神他用兽皮，
啊，兽皮，野兽的皮，啊，
野兽的皮来做衣服给亚当和他的妻子来穿。
对，
啊，这个就是象征语言了。啊，就是代表神对人有照管。
嗯，
啊，尽管人犯罪有承担后果，但是他不会撇下人不理的。
嗯，就是神看见人犯了罪以后呢，不会不理他们，反而呢为他们用野兽的皮做了衣服，其实是表示神还是关心他们啊，要照顾他们。
对，
对吧，
对，
嗯，
从来不会撇下人不理的。
对对，嗯，
那关键就是我们了，我们要回归他，求他的宽恕。
嗯，
如果基督徒有一个很清晰的看神的观念很清晰的话呢，他们了解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人生呢，
嗯，
就会有那个出路和盼望。
嗯，啊，陈兰老师，你解释的《创世纪》第三章非常有意思啊。重点的就说出了，虽然人犯了罪，但是人呢，不要因为犯罪就，哎呀，我不敢见神了，我就离开神，千万不要。反而呢，要更依靠神，因为神不会撇弃我们的，
嗯，
啊，会给我们有出路，会解决我们这个罪的问题的。但是，那这个非常重要了。但是我还是想问，那这个跟同性恋这个题目有什么关系呢？我想知道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同性恋这种罪呢？
嗯，我们一定要很注意到呢，就是同性性吸引这个倾向不是罪。
倾向不是罪。嗯，
对，圣经真的是行为。
嗯哼，
倾向不是罪，啊，行为才是罪。
行为才是罪，倾向不是罪，这个重点。
是的，我们千万不要搞错啊。有些人是有倾向，但是不一定有行为。
明白明白。那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对同性恋者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有倾向不等于就有行为。
因为呢，人是可以有自由选择自己的性行为和生活方式。我想给大家知道，不是每一个同性恋者都过同性恋的生活。你听过后同性恋者这个名称吗？
我听过，但是不太懂，你要解释一下。
那我再说一说吧。那我简单的称他们是后同。
后同就是后同性恋者。
对了，他们觉得那个同性恋生活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但他们接纳自己有这个同性性吸引。这种吸引呢是不会完全消失。他们要学习与他共存啊。不过呢，他们的人生焦点不单只是性倾向。那因为人生除了那个性倾向和爱情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是在工作方面努力干呢，可以是与家人的关系重建啊，可以是与朋友重建友谊啊，定一些有意义的人生目标啊，不一定是赚钱的。也可以是因着那个信仰缘故，他们愿意离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对，因为无论是什么人，同性恋者或是不是同性恋者，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多方面、很多层面的，对不对？都可以值得我们关心的。那先搞清楚，要重复一点，就是后同呢，就是这些同性恋者有同性恋的倾向，但是呢，他们不想过同性恋的生活的。好，
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是愿意过圣洁生活的。不单单是因着那个信仰的价值观取向，也是选择人生有高点的态度。
人生有高点啊，请你再解释一下。
这个人生有高点的态度呢，不是世俗的眼光追求物质生活的完美。他们看重是属灵生命的高点。那人生有高点呢，不是骄傲啊，也不让同性吸引来拖垮自己，不能前进，因为这个同性吸引如果万一被他困着了，就人就不能前进了，那他们就是不给这个同性吸引来拖垮自己，反而呢，就是很正面的看同性吸引可以带来人生的属灵意义。这是我对后同的勉励，也鼓励听众们能与这一群后同啊，在信仰路上一起来学习圣洁。
要认识这一点，真的后同也可以过圣洁的生活，甚至呢，他们真的立志过一个圣洁生活，不让这个同性恋的倾向拖垮他们的那个生活，这个非常重要。
那同性吸引的倾向不会影响生命的不完美的。神是不怕不完美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九章，就是有一位生来失明的人。
失明的人看不见的。
他看不见东西。那门徒呢就问那个谁犯的罪的问题。那耶稣吩咐这位失明的人去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希罗亚池去洗。那他的生命就改变了。
那我猜你是把这个生来失明的人的生命改变对应你刚才说的人生有高点，对不对？
对啊，虽然呢，这个承受人生中有同性吸引的倾向，这本身不是罪，但你可以接受，在神面前仍然可以站立，不因为这个倾向看低自己。那希罗亚池的意思就是风差遣。这个词的意思带来的意义就是，尽管同性吸引这么大的挣扎很大的，你是奉差遣要到池子去洗。那第九章四节，耶稣说要趁着白天必须做差我来哪位的工，意思不是要赶快的做工啊，因为呢，在第五节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 趁着白天的光，就是去配合猜他的人的工作。
嗯，
那耶稣的工作就是显出神的荣耀吗？那么我们被差遣是去参与和配合。生命的光景在乎我们选择怎么样来做。
嗯，
其中一个选择就是配合神的工作，那就是单单相信他会认识你的。
嗯哼，
而且呢，你要容让这个同心吸引在你生活中不能完全的消灭。
嗯哼，
也就是说要跟这个同心吸引共存，过一个圣洁生活。
嗯，
那你配合让主在你的处境中工作，显出神的荣耀，这就是你选择生命有高点的生命态度。
嗯，
这一番说话呢，就是我对后同的心意勉励他们的。
啊，陈亮老师啊，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过圣洁的生活了，这是一条成圣之路啊。那后同，跟其他的基督徒的他们的成圣之路有什么分别呢？
那后同呢是基督徒。他们的成圣之路与我们没有什么分别的。
嗯，
每一个人在成圣之路呢，都会遇上引诱、试探，会犯罪的、犯错的。在试探下跌倒呢，不要紧，最要紧就是跌倒后要站起来，不要放弃。在那里跌倒，就是在那里翻身呢。
嗯哼，
遇到试探，并不是罪。重要是要设法去胜过试探。
嗯，
相当程度呢就是靠自己的意志力，这不是压抑啊，是管理自己的情欲。
是，
每一个人呢都要管理自己的情欲呢，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对，应该去管理情欲，这个是一定要的。
同性恋行为是罪，异性恋者他不恰当的性行为都是罪。那我们通过祈祷啊，求神来宽恕和帮助我们。那一个人呢，为什么他会有一个同性恋生活呢？要称自己的同志呢，他们必定有一个经历，有原因的。有没有想过有同性吸引的人是很孤单的？他们又需要人的支持。如果他们找到同样有同性吸引的人呢，他们就会发现有支持，就成为朋友了。时间多了，久了，越来越投入了，就产生依靠，就出现有很深的感情感受。那再加上人人都会有新幻想，那慢慢呢，他们就走入一些就是那个
暧
昧
关
系哈、这个过程是有时间的。这个人不会一开始就是同志。这样呢，我们会不会多留心对方的心路历程是比较好一点呢？那我想用两个比喻来说明怎么样来看同性恋者。
好。
就是那个广角镜。
广角镜。
和那个
扫描器、
扫描器的分别。
广角镜和扫描器那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我们用那个广角镜来看东西，可以看阔一点。我们要用这种宽阔的眼光来看同性吸引的人，听他们的故事，不是限定下自己的标准来看人。不通过了就排斥。如果我们用那个扫描器呢来看东西呢，就是说有一个既定的程式，通过扫描器必须要通过既定的程式。如果我们看人有既定的程式呢，可能会误会对方。错过了了解对方的机会，也错过了帮助对方的机会。
对，好，这个很好的例子，扫描器还有广角镜看同性恋者呢是很不一样的啊。陈兰老师啊，那今天你有什么跟同性恋者同行的锦囊要送给我们呢？
那有同性吸引的人的倾向不一定有同性性行为，那这个我重复的说，因为这个很重要。
重要，
也很重要。有同性吸引的倾向不一定有同性性行为。
好。
因为呢有这个准确的看法了，我们可以来慢慢来做的啊、
嗯、
那么我也常说了啊，同行的关键就是接纳人。
对
啊，这一点我在第一课都说过了。嗯，有很多人的做事情的方法行为我们可以都不认同不接纳，但一个人本身呢就是应该受的尊重的、
嗯、
啊，所以呢同行是没有预设一些条件的。
是，嗯，
千万不要觉得对方没有改变，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就沮丧、
嗯、
啊，要知道人的改变不是一两天的事啊、
嗯、要慢慢的等，需要时间，那么要尊重他们，这个是第一点。
同行是漫长的，其实是没有什么时候要说我完全做完的，就是其实同行的态度就是做朋友嘛。
对
啊，那当路上大家啊意见不合了，尤其是在那个情欲挣扎方面，那你可能会生气，
嗯哼，
哈、啊，会那个争执啊，但用不着自己来辩护啊，或者是合理化自己的意见啊。你要知道了啊，在挣扎的人呢、啊，哈、啊，他其实不是要听你的方法，不是要你的什么意见，
嗯
啊，但是这个情况出现呢，你可能会觉得很委屈，
哈、啊，觉得委屈啊，
哈、啊，对，但是做朋友有些时候就是要互相的体谅啊，
对对对，
啊，要对方接纳自己的看法了、嗯，是用很长的时间的。啊，你又让对方看你的行为啊、
嗯，
行事为人啊、
嗯，
当他看到你的见证呢，我常常都说，就是胜个千言万语。
是是是、
啊，
行为最重要啊！
行为他看你做什么的嘛，只要你又尊重又爱他们，总有机会跟他们说一些心底话的。
嗯，对。
啊，最后呢，我想说呢，就是同志朋友呢，他们可能对教会是有意见的，
嗯嗯，
我们也不需要尝试为教会来解释什么，就是单单听他们倾诉就可以了，
嗯嗯，
他们就是会因为我们聆听他，他会觉得我们很重视他们呢，他会改观的。
嗯，
觉得教会尽管他们有些地方做得不好不理想，他见到你陪伴他了，愿意聆听他们，他们都会觉得哎，教会就是慢慢来学了，慢慢会做得好一点了。那么今天简简单单的一些资料我就给他们，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
嗯嗯，总之呢，不要辩论，要接纳尊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也差不多了，那陈兰老师，我们就等第四课的时候再见喽。
好、
嗯、好，拜拜。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